温黛黛痛苦地对参毒大师说，
求求你莫要再说了。
参毒大师道，所以男子可以同时爱上许多女子，而女子却不能。女子爱上某一个男子的时候，必定是爱得发狂，绝不会去爱第二个。但是等她爱上第二个男子的时候，她对那第一个男子之爱心便必定早已经消失得干干净净。啊，你说是不是啊？哈哈哈哈哈哈。他狂笑数声，接着说道，但是女子与女子间的妒忌与怀恨却是永远不会消失的。女子若是恨上另一个女子，必定会恨上一生。温黛黛双手掩住耳朵，厉声说道，
我不要听，我不要听。
参毒大师哈哈的笑道，你不愿意听，哼，只因为你除了知道这道理是真的，你知道已将对他的妒忌忘去，其实啊，这妒忌却已经在你的心底生了根。所以温黛黛突然惨呼了一声，抱着水灵光的身子狂奔而出。参毒大师望着他疯狂奔逃的背影，疯狂的大笑起来。他知道自己已经将这女子的心割得粉碎。他一生当中只有见到女子心碎的时候才能获得欢愉，只因为他昔日也曾为一个女子心碎过。温黛黛放足奔逃，疯狂般的奔逃。她为何奔逃？她逃避什么呢？这一点连她自己也分不清楚。她心里头一片空白，只因为她什么都不愿意想，她也不择路途，只是往那最凄凉荒僻之处奔去。她眼泪渐渐的流尽，他双足渐渐的麻木，地势果然越来越是荒僻，沼泽、恶林、死水、穷苦。忽然间，他眼前出现了一片灿烂的花林，鲜红的花朵散发着迷人的香气，在阳光照耀下，便是天上的庭院也未必有如此美丽。但是这辉煌灿烂的花林却是生在穷谷之中，沼泽之间，仿佛造物者特地要在最丑恶的地方才肯生出最美丽的花朵。温黛黛也不知道自己怎会奔到这里，但是既已奔来这里，他便再也无法举步了，他倒了下去。他并没有发觉花林深处竟然还有一条人影，他也未曾听到这个人在泥地上翻滚时所发出的痛苦呻吟之声，但是这个人却发现了他。这个人衣衫几乎已经完全破烂，瘦骨嶙峋的身子上满沾着泥污，狰狞的面目只因痛苦而扭曲着。温黛黛若是瞧他一眼，便可以发现他正是方才与参毒大师恶斗之黑衣人风九幽。这阴毒凶险的魔头虽在如此痛苦之中，耳目却仍然有如虎狼一般的灵敏，一闻人声便立刻滚入了花丛。过了半晌，他忍不住自花丛中露出脸来瞧了几眼，终于瞧出了这突然闯入树林的竟然是温黛黛。温黛黛两次破坏了他的大事，这份怨毒之深在别人说来已是非同小可，何况气量偏窄、含字必报的风九幽呢？风九幽暗骂了两句，突然想起自己正是毒势发作之时，此番出去未必便是温黛黛的敌手，心念一转，当下暗道，风九幽啊风九幽， 你自己千万要沉得住气，方才那毒物都弄不死你，此刻死在这个臭丫头的手中，岂非冤枉？反正你的毒誓不久便可消解，这臭丫头只要暂时不走，小命儿迟早送在你的手上。想到这里，他全身上下更是连动都不肯动了，瞪着眼睛望着温太太，指望他怯怯的莫要走开。温太太果然未曾走开，却又伏在水灵光的身上啜泣了起来，心中反来覆去，只是不住的暗问自己，
那老毒物说的可是真的？我难道真的有些妒忌他吗？
这个问题像鞭子一般抽打着他，像锯末一般折磨着他，他的心已经粉碎，他实在不知道该如何回答。他忍不住仰天嘶呼道：
温太太呀，温太太，你这个狠毒的女人，你害死了水灵光，你为何还活着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
温太太一面啜泣，一面将树上的鲜花一朵一朵的摘了下来，一朵一朵的铺在地上，铺成了一面花床。然后她将水灵光的身子轻轻的放了下去，她口中轻气的说道：
小妹妹，你好生安歇吧，世上没有一种泥土配埋葬你这白玉无瑕的身子，我只有将你埋葬在鲜花里了。
他一面将鲜花覆盖在水灵光的身上，一面低泣道：
蜜蜂啊，蝴蝶，燕子啊，你们都来陪我这妹妹们。微风，微风，你快把浮云吹来，好叫我这妹妹乘着云飞上天去。她的身子本不属于这龌龊的尘世，她本就是来自那神仙居住的地方。
轻柔的言辞有如歌曲一般美丽，只是世上却有哪一种歌曲能够唱得出温太太心里的悲伤啊？其实温太太心里却早已打定了主意，她低语道：
小妹妹，你好生待在这里，让燕子与鲜花来消除你的寂寞。你只管放心，我不会让你白白死的。
他突然站起了身子，向来路猛奔而去。风九幽这下可惊呆了，眼睁睁的望着他奔出了花林，又是气恼又是着急，却又无计可施。花林当中只剩下了两个人，这两个人一个活着，一个已经死了，一个是绝顶的丑陋，一个却是绝顶的美丽，一个是恶魔，一个是天使。死了的美丽天使落入活着的丑陋恶魔手掌中，这岂非是一件令人悲伤令人叹息的事情？温太太脚步越来越缓，双眉紧皱，似是在苦苦的思索。他心思本就是千灵百巧，心里头若是打起了什么主意，别人便是猜上一生一世也休想猜得到。半晌，他面上突然露出了一丝奇异的笑容，抬起头来，四面变了变方向，然后向东走去。此刻日色还未升至中央，他迎着日光而行，仍然走得极慢。他又拾了一根树枝，在两旁草丛当中拨动。这荒山之中，他竟似在寻着什么珠宝似的，寻找的极是仔细。唉， 这位姑娘的举动实是叫人琢磨不透。突然间，他眼见几根长草被根丝线绑在一起，丝线极细，若不留心瞧，绝难发现。黑色的丝线一点也没有什么古怪，但是温黛黛瞧在眼里，面上却露出了喜色，当即弯下身子，在那堆长草里仔细地寻找了起来。长草中果然有一些奇怪的东西，但是他却又怎会知道这长草间有些奇怪的东西呢？大起五福寻仇报，江湖恩怨何时了？惹动碧海腹中人，谁挽狂澜于既倒？请听古龙的武侠小说《大起英雄传》。一鸣与一挺终于醒来了。先醒的是一鸣，他揉了揉眼睛，转目四望，但见阳光遍地，满山青翠，哪里还是他闭起眼睛时的光景？他模模糊糊地记起昨夜的事情，他记得自己突然听不见又瞧不见了，当真就有如噩梦一般。但是噩梦中那些恶魔哪里去了？那两个为铁中堂痛哭的女子又哪儿去了呢？那水姐姐又到哪儿了呢？他立时吓出了一身冷汗，幸好还有他哥哥在身旁，他赶紧拼命地去摇一挺的身子，连连地叫道：醒醒醒醒，你醒醒啊！一挺一惊跳了起来，瞧见一鸣方子松了一口气，但是目光四望一眼，面上不禁露出了茫然之色，吃惊道：这我怎么会到这里？一鸣顿足道：哎呀，你是死人吗？昨天晚上昨天晚上对了，昨天晚上你与水灵光走了之后，我等了很久，你们还不回来，我就忍不住出来找了。我想想，想起来了，我找了好久，因为瞧见你们，突然听得有人声，我立刻就赶了过去，哪知道这个时候有一个满身黑衣黑金蒙面，只露出了一双魔鬼般的眼睛的人，自黑暗当中一掠而出，张开了双手挡住了我的去路。当时我大惊之下厉声一斥，哪知道这个人只用那恶魔般的眼睛眨也不眨地瞧着我，我被他瞧了半晌，心里头不知怎么的竟然有一些害怕起来，我想逃，哪知道脚竟似已经散了，想避开他的眼睛，哪知道却又偏偏的忍不住去瞧他。一鸣失色道：那后来怎样？后来怎样？后来我不知不觉间竟然变得迷迷糊糊起来，自己做了什么，说了什么，又怎么会到这里，我全不知道了。一鸣倒抽了一口凉气，骇然道：摄心术。一挺苦笑着说道：哼，不错，想来我必是要走运了，此等别人瞧也瞧不见的功夫，竟然亲自尝了他的滋味。目光一转，徒又失色道：水灵光哪去了？一提水灵光，一鸣大眼睛里头就不禁急出了泪水，撇了撇嘴说道：他说了两个他，便扑到一挺身上大哭起来。 一挺见他如此模样，更是吃惊，颤声说道：
他莫非已经……
一鸣终于哭哭啼啼的将自己经过之事说了出来。一挺还没有听完，手足已经变得冰冰冷冷的了，整个人却似被人抛入冰水里头，不住的发起抖来。两个人猜来猜去，也猜不出自己怎么会昏迷，更猜不出自己昏迷之后究竟又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事情。此刻两个人在荒山之间，既辨不出方向，身子还是虚软得很。这从来不知着急的兄妹二人，如今当真是着急的要发起疯来了。一挺搓手说道：
无论如何咱们也得找到他。
一鸣流着眼泪道：
但是到哪儿去找啊？
一挺苦着脸，也是想不出办法。两个人垂手发了半天的愁，终于还是一鸣心中灵机一动，脱口道：
有了，咱们先去找盛大哥他们，再请他们帮忙，咱们一块找，人多势众总是好的。
这总算是没有主意中的好主意，但是那崂山山阴上清道观究竟在哪个方向，他们还是不知道。两个人指望能够遇见一个人问问路，鼓足气力大步向前，转来转去也不知走了多远，却哪里遇得见人呢？直走的一名眼花脚软，心里头也有一些失望了。突然间只听一声厉斥，自前面山坳里面传了过来，一个人怒骂道：
哼，我早就想找你了，你也知道，还装什么糊涂？
另一个人却笑道：
在下实不知前辈寻找在下为的是什么。
后面一个人说话的声音，一鸣一挺虽然听不出，但是前面那个人尖利的语声，他两个人一听便知道是钱大河的。两个人自走投无路的时候突闻故人之声，心中自是狂喜，当下再也不迟疑了，放足狂奔而去。只听见钱大河厉声的喝骂：
就算你不知道，我今日要将你这个小淫贼废了，看你以后还敢不敢胡乱寻花问柳。
接着便是兵刃相击声，呼喝叱咤声。一鸣一挺更是听得满心惊喜，加紧了脚步赶去。只见山坳当中一片林木之间，正有纵横之剑气满天飞舞。直到两个人走近了，钱大河仍然全未发觉，他迅疾辛辣的剑法此刻施展的每一招都是杀手，竟似与对方有着极深的仇恨，恨不得一剑便将之伤在剑下。对方却是个一鸣一挺素不相识的锦衣少年，这个少年武功虽然不弱，但是显剑并非这彩虹剑客的敌手，掌中一柄剑已经渐渐的只有招架，不能还击了。突然间钱大河剑光颤动间分心一剑刺出，那个少年闪避不及，肩头立刻被划了一条血口子。他骇急之下放声大呼道：
哎呀，师父，师叔，快来救救徒儿的命啊！这钱大河不知发了什么疯，竟然要胡乱杀人了。
钱大河狞笑道：哼哼，你喊吧，只管喊吧，你纵然喊破了喉咙，黑星天与司徒笑却也万万不会听到的。
一鸣一挺兄妹两个人这才知道，这锦衣少年竟然是黑星天与司徒笑的徒儿。突听一声轻斥：
住手！
三条人影闪电一般的掠入林来，剑光一闪，当的一声挡住了钱大河手中的长剑。 一个人厉声道：“大帝，你疯了吧？”雨声沉猛，正是子心剑客圣存孝。还有两个人，一个目光闪动，嘴角带笑，护住了那个少年；一个身材娇小，满面惊慌，勾住了钱大河的手臂。目光闪动的自是司徒孝，身材娇小的却是孙小娇。钱大河面色已气得赤红，嘶声道：“
小娇，你放手！大哥，你也莫要管我，说什么我今日要宰了这个小淫贼，这个小畜生！”
司徒孝面色突然一沉，冷笑道：“沈姓白小小的年纪，来日在江湖当中还要混的，今日若是被前兄胡乱杀死倒也罢了，但是这淫贼两个字却叫他如何担当得起呀？存孝，你乃彩虹七剑之首，此事前兄若不说个明白，我只得来问你了啊。”义士兄妹虽是初次见到司徒孝，但是见他如此神情，两个人不禁齐的暗道一声：“好厉害的人物啊！”圣存孝果然被他那咄咄逼人的画风逼得说不出话来了，干咳了一声，凝住着钱大河，讷讷的说道：“这大帝，你……”雨声方出，钱大河已经嘶声大呼道：“好，我说，司徒孝，你听着，你这无耻的徒儿，竟与我老婆不三不四，你说我是否该宰了他？”圣存孝、司徒孝齐都一愣，一鸣一挺，恍然忖道：“哦，原来是这种事，难怪钱大河说不出口呢。”孙小娇本自呆在那里，此刻突然放声大哭起来。司徒孝立斥道：“姓白，此事可是真的？”沈姓白眼珠子又转了转，垂手道：“这此事怎会是真的呢？徒儿纵然有心要勾引钱夫人，但是钱夫人玉洁冰清，怎会与徒儿做出不三不四的事情呢？”钱大河怒喝道：“放屁！你这小畜生还想赖？